现在回头看，去纽约客工作反而使我对美国作为飞行大国的兴趣更为强烈，想想也挺奇怪的。我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曾以向东，也就是英格兰，为人生第二目的地。而正是那一次与玛莎去美国中部逛跳蚤市场的旅行，开始让我领略自己的国家，自然。我渐渐喜欢上中西部，喜欢我们在那里邂逅的人。如果你去路边小饭馆吃饭去得够多，就会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样的人有所认识。与简和迈克尔·斯特恩夫妇旅行，我们都有具体的目标，去马里兰州的某家蟹饼店尝鲜，或者去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市的那个炸鸡圣地。我们还跟斯特恩夫妇一起在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留下的雅园别墅参加他去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我们即将出版他们夫妇写的《埃尔维斯的世界》，爱悼者们透过庄园那些著名的装饰着音符的门，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坐着高尔夫球车在草坪上穿梭。许多年以后，有人给我寄来一张明尼苏达的报纸简报，上面说埃尔维斯还活得好好的，就在迈阿密海滩我们家的房子里出没，要是真的就好了。我前面写过，那些年我喜欢收藏苏格兰犬工艺品，也许用积攒这个不怎么装的词来描述我的行为显得更公平，并且从苏格兰工艺品收藏者组织的通讯简报中得知他们要开一个大会，就约简和迈克尔为杂志写写这件事。他们写得轻松愉快准确，还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个活动至今仍然每年举办，在西辛纳提，如果你感兴趣。这是我在编辑组稿上初次尝试设计这种被更讲究格调的人视为俗气，但我觉得奇特感人的现象。杂志社的那些人不喜欢这篇文章，但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接着，斯特恩夫妇又写了一篇关于中西部和南方自助小餐馆的一流文章，分两部分发表。我们和他们一起，曾在其中许多餐馆端着装有蓝色果冻和各种食物的盘子到自己桌子上。既然写伦敦、巴黎和迈阿密，为何不写写中西部和佐治亚呢？毕竟没有人指责我们刊登他们都爱看的卡尔文·巴德·特里林写的他家乡坎萨斯城美食的文章，还有他所有写乡土的奇异的美国的著名文章。我还因为做了几期让人无法忍受的封面而遭受猛烈抨击，但封面设计确实需要调整，某种程度上漫画也是。对于一个从小就痴迷纽约客漫画的人来说，要掌管这些漫画真是非同寻常的角色转变。幸好我有美术总监李·罗伦子，他本人就是多产的漫画家，也是优秀的团队管理者和好脾气的合作者。我们仍然像肖恩时代一样每周开一次会，李给我看经常撰稿的漫画家发来的草图文字，我会表态，再看之前的稿件确认后漫画家的完稿。美术总监是一群好玩的人，他们对搞文字的人经常怀着防御的心理，因为他们怀疑搞文字的有点看不起他们，但如果他们终于佩服你的眼光，就会对你很有好感。我的视觉想象能力绝对很差，可以说是零，但我对设计，对怎么改进眼前看到的图像素材很在行。毕竟在我25年的出版工作里，我经手过几千本书的封面。过了一阵子，李变得更乐于听我对尺寸剪裁调整的看法，他也赞同我们应该减少老套路的漫画主题，比如两个人在荒岛上，一对男女在床上，不一定已婚，起码他们不一定是夫妻。国王对不满的臣民发言，其中一些老作者 至今仍为我们创作。漫画家像大多数幽默作家一样，都是敏感的物种。李在跟我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得想法子与他们的要求和感受周旋。就像我对作者一样，在吸引新作者的同时，我觉得也有义务让老作者继续为我们创作。李和肖恩发掘的大漫画家包括洛斯·查斯特、埃德·科伦、桑贝、布鲁斯·麦考尔。后者的《詹妮的下午》我们安排在克瑙夫出版，是我接触过的最幽默的书。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感激，随着时间推移，我支持他刊登更大胆的艺术作品，比如丹尼·沙纳汉、约翰·奥布莱恩，还有疯狂的超现实的格伦·巴克斯特。他在英国既是另类的偶像，商业上又很成功。他的那种幽默不怎么符合《纽约客》的老派口味，但我喜欢，所以李紧张地去适应这位疯狂上校巴克斯特的外号，渐渐也喜欢上他，但愿如此。巴克斯特为漫画配写的典型句子是这样的，虽然并不一定会出现在《纽约客》上，这种用牛油果酱去填小溪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所处的阶级。再看看这条，我在跟一个危险的男人打交道，他可能随时会突然唱保罗·麦卡特尼歌曲集里的某首歌。如果你看了不笑，李·罗伦兹很可能会认同你。我简直爱上了杂志的出版流程，不仅爱和李开会，还喜欢每天跟核查员、文字编辑打交道。图书出版无法投入这么多核查，尽管克瑙夫也有出色的文字编辑和校对员，但根本不允许有时间像《纽约客》那样细读文本。这种投入是放任也是要求。我一向就做许多斟酌字句的文字编辑工作，但现在是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享受其中乐趣，高高兴兴地看我们要刊登的每一篇文章的小样。我相信罗斯和肖恩同样如此。只要这些工作没有占据我所有时间，我仍旧编某些克瑙夫作者的书，芭芭拉·塔奇曼、鲍勃·卡洛等。我仍坚持以前尽快回复作者的习惯，收到文章当天，通常是当天的白天或者傍晚就回复作者。为什么要等？更关键的是，为什么要让他们等？有一个别人经常问我的问题，相比任何事情都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的图书出版，周刊的工作节奏是否更难以跟上？实际情况是，一旦我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感觉这比我以前做的工作容易、轻松得多。如果我做完基本工作，保证稳定的稿源，每一期基本上就自动按部就班了。只有城中闲谈和言论这两个栏目可能会到最后一刻截稿。是的，某些作家，尤其是写评论的，可能会晚交稿，但那种拖拉基本上不构成问题。大多数时候一切都水到渠成，因为具体的工作部门都很强，很有经验，也很有奉献精神。至于我读校样，即便是最长的文章，对于一辈子吞咽惯了700页厚的小说、传记之类的我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本质上，准备这一期和准备下一期都是差不多的，内容当然要换，但杂志的形式框架是一样的。你只要每年这样做52次，而图书出版不同，每一本书你基本上都得另起炉灶，每年大概得有150次。每一本书都有其自身的需求、特性和问题，愤怒的作者、难定的书名、封面设计、封面文案、装订、文字编辑加工、价格。一本书的成书过程要经过数不清的步骤，其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出错，出错实在太常见了。如果你是某本书的编辑，你可能会跟作者在文字处理上有分歧，关系紧张。如果你是出版人， 你既要给书的出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冲突灭火，出版后又要到处点火，激发大家对每一本书的兴趣，然后还有一篇恶评带来的情绪压力，还有对出版社不满的作者以及发牢骚的经纪人，还有投奔其他出版社的作者，还有令人生厌的合同谈判，或者就是哎，彻头彻尾闹哄哄的失败。由于我自己每年要编辑二三十本书，并且对出版社整个书目的出版负责，我就始终生活在混乱之中。这倒不是说我不喜欢这种生活状态，直到后来发生变化。所以纽约客对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疗养。